我们低头先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启示，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主，你乐意把你自己来启示给我们。主，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面前。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你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全然归你，愿你的旨意真的是行在地上，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要交通雅各书的第二段的经历，就是从第二章的第五节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那我们讲过这一段的经历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是不是能够彰显基督那个美丽，是不是能够活出基督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跟这一段的经历非常有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走到底的人却不多，那跟这一段的经历非常有关系。那我们曾经交通过雅歌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它不仅仅是讲到真理方面，它更是讲到经历方面，讲到神的儿女跟基督在爱里面怎么被吸引，到最后在爱里面能够与基督联合，在生命中，在经历中，在神的旨意中，能够与神联合。那我们也特别提到雅各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经历，他的经历乃是从一个人因着蒙恩得救之后被主的爱吸引，开始起来真正的要起来跟随主来爱主，是从这样的经历开始的。所以雅各并不是一个初信者的经历，乃是一个已经被神复兴起来跟随主所开始的经历。那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他得着很多，因为神的爱吸引他，然后他就快跑来跟随主，然后接下来王就把他带进内室，给他很多启示跟亮光，所以他对主对自己都有更深的认识，而且也愿意脱离对付世界对他的吸引。所以主把他带到筵宴所，让他享受主爱的丰富，圣灵的充满，所以这是第一段的经历。这一段的经历呢，他得着了许多，但是到了第二段的经历呢，主就完全以全新的启示启示我们的主乃是一位复活升天的主，带着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启示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新的启示，这是在他第一段的经历里面所没有的，所以在第二段的第一节在第八节一开始他说听了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了他穿山越岭而来，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穿山越岭而来，他以复活生命的主来启示他的自己，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穿山越岭山跟岭都代表艰难困苦说的，但我们的主能够胜过一切的艰难险阻，胜过死亡阴间黑暗的权势，他把他自己来启示给这位寻求主的人，他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呢，他的行动非常的敏锐，而且行动非常的迅速，他说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面，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他跟主之间有了一个墙壁，这个墙壁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留恋在从前主给他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的祝福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落在主给我们的特别的经历跟祝福的里面，我们不肯继续往前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跟主之间就有了墙壁，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站在墙壁的后面，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打算进来，意思就是说呢，他需要 带领这些跟随他的这位女子呢一同的往前啊，继续往前，跟着我们的主穿山越岭啊，越过一切的环境，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主虽然有墙壁阻隔，但是主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换句话说，虽然这里有墙壁阻隔啊，但是对着爱主的人，主总有办法启示光照他的自己啊。所以当主这样的启示他之后呢啊，就有一个呼召，他说我的良人啊，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主向我们显现啊，一定带着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一方面是代表两个方面啊，一面是脱离啊，一面是进入啊，就好像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啊，就是呼召他脱离啊一切的本地本族附加啊，要进入神指示他所去的地方，换句话是进入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啊。所以每一次的显现，每一次主向我们显现，一定带下一个呼召，脱离我们的旧我，脱离我们的自己啊，进入基督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丰富里面去。所以在这里主就向他有个呼召啊，起来啊，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啊。所以本来在第一个阶段啊，他与主是这么亲近啊，主给他这么多的祝福啊，他有那么多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啊，如果他一直留在这个经历里面，他没有答应主的呼召继续往前的话呢，这个景象就像冬天一样啊，冬天你看见一切都是死寂的啊，原来他所得着的那些丰富，因着没有继续往前跟随主，就变成了好像死寂啊，又像雨水止住，雨水就说出了他的生命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所以不管我们有多美好的经历啊，许多弟兄姊妹都曾经经历过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啊，但是他们试着在找回从前这些经历这些感觉的时候呢，他再也找不回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答应主的呼召继续往前，还落在原来的景况里面啊，想寻求那从前主给他的那种经历上的满足啊。所以这就好像是冬天，这好像是雨水一样。所以主在这里一个呼召说，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已经止住了，春天的景象已经来到，意思说你要起来与我同去，继续往前。所以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换句话说，一切春天的景象已经来到，欣欣向荣，万物复兴的时候已经来到。你不应该留在原来这个经历里面啊，要答应主继续往前。他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召他啊，与主继续往前啊。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有了很好的经历之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到了属灵生命的顶点啊，我们就不愿意往前了，我们就盼望抓住这个经历不要再失去啊！但是主要呼召我们继续往前。所以在这第二个段的经历里面，注重的不是你要更多的得着啊，乃是更多的失去啊。不是说你要被主再更多的充满，乃是你必须要更多的被倒空啊。只有更多的被倒空啊，你才能更多的被充满；只有你更多的失去啊，你才能有更多的得着啊。所以这是第二段经历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他再次呼召说，起来与我同去。然后主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在这里主特别呼召他啊，继续往前，因为春天已经来到了，你不能继续留在冬天的情况里面啊！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已经止住了啊！你要起来继续跟随啊！当我们起来继续跟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仅仅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 而没有办法显出他的容貌和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柔和，他的面貌秀美。换句话说，我们晓得我们上次也曾经讲过，在磐石穴中，磐石是说到我们的主，磐石穴是说到了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所以他有一个经历，就是与主同死的经历。陡岩的隐秘处，就说到了升天的景况，换句话说，说到了复活生命的联合，意思就是说，他不但与主在死的形状上有联合，他也经历到与主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显出基督在他身上应当要彰显出来的美丽那个就是鸽子因为鸽子是代表圣灵那个新造的那个模样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一段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有住在主里面的经历与主同死的经历，他也的确有与主复活同复活的经历但是这个经历呢现在被一件事情挡住了，使他没有办法真正彰显基督在他身上应有的美丽所以主在这里呼召他，我的鸽子啊，意思就是说呢，你应当现在应当要彰显出你的美丽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种美丽你不仅仅是应当是在磐石穴中，你不仅仅是在陡岩的隐秘处，你更应该显出你声音的柔和，你面貌的秀美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里接下来讲的那个小狐狸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与主很多美好的经历，我们也很有追求，我们也在十字架上背自己的十字架起来跟随主，很多时候我们也有与主复活的经历，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彰显基督那个美丽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我们身上好像总是得着了很多，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很多时候主给我们很多的丰富，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漏去了，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显出基督那个美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在追求，为什么显不出来所以他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所谓的小狐狸所以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的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住在主里的主就住在他里面，这人就要结果子而且呢，主盼望我们结果子更多，为的是荣耀父，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也住在主里面，也与主连结葡萄正在开花，换句话说果子要成，要长出来了，现在有小狐狸在我们讲过这个小狐狸一方面说到它的小隐藏我们里面常常有很多隐藏的那个己的生命有的是小小的习惯小小的不信不顺服，都使这个葡萄正在开花要结果的时候呢，果子就被吃掉了，枝子被咬断了，结不出果子来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好，他们的确很有追求，但很多时候就是因着小小的一个不好的习惯一个小小的己生命的保留，使我们那个基督那个美丽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一方面他不愿意起来继续跟随主，在主他跟主的中间就有了一道墙，因为他留恋从前主给他太多的丰富跟美丽他留恋在这里，他很多外面的东西都舍了，但是就是不肯舍己，所以这是这里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小狐狸所代表的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所以擒拿小狐狸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主的责任，这是两方面的责任所以主说要我们一起来做主愿意来做但是我们自己也愿意来配合所以这是我们跟主共同在这里在这件事情上所要对付的。当主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愿意降服当我们有一个降服的心的时候呢，主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工所以这是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他的呼召我们再说这个呼召 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他的确有对付过外面的世界，甚至对付外面的肉体，但是呢，那个己生命他有很多的保留，特别是己生命里面天然的好，他不愿意舍去。所以这一段的道路，主特别的呼召，乃是更多的舍去，而不是更多的得着，更多的被倒空，而不是继续追求更多的充满。所以在这一段时间，这是主对他的呼召，但是他的回答就显出了他的光景，这就是第十六节讲到的，第二章十六节讲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仍然以他自我做中心，良人是属于我的，所以你看我还是在这里做中心，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嘴巴说以基督是我们的主，但事实上呢，我们仍然是我们的主。所以良人属我，我还是最重要的，那我也知道我属他，我也属他，但是主仍然是次要的。所以在这一段的光景里面就可以看见，当主在这样呼召他的时候，而且两次呼召他起来与我同去，他的回答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百合花就说到了他是神所眷顾，神所爱护的，神亲自在牧养他。所以你看见他的回答是答非所问，他仍然以自我做中心，以自我为满足，主是为着我，主是看顾我，主是牧养我的那一位，没有错，我也属他，但是我仍然是中心，这就是小狐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光照，让我们己的生命能够被揭穿，我们就会看见很多我们以为在为着主的，事实上仍然是为着我们自己，这是小狐狸，这使我们的生命，基督那个美丽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彰显，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很多时候我为什么那么追求，几十年的追求，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的仍然是我们个人的好，而不是基督的美丽。我们曾经讲过约伯，约伯是在人的眼中，甚至在神的眼中都那么完全，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他不知道他里面那个己的生命是这么的大，一直到有一天神对付他之后，他能够伏在地上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结果就是呢，我必须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一个这么正直，人都以为他正直的人呢，他要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那个己的生命常常非常隐藏的，就像这小狐狸一样，只有当我们真正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求主来帮助我们对付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真的祷告寻求，而且愿意去对付的时候呢，就给圣灵开门，神就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十字架来对付我们那个己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段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这么有追求的人在这里呢，他仍然抢到的就是我，良人是属于我的，他在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一段因为我们都交通过，所以我很快的在复习而已，然后接着他就说，我的良人呢，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天起凉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就是清晨破晓的时间，所以他知道他现在是在黑夜里面，他知道他现在在黑夜里面，但是呢他没有起来跟随主，他只是有个盼望，盼望了等到天亮了，日影飞去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黑影，他知道他跟主中间有个黑影，但是他没有求主带他，给他力量带他跟着主去，他只求主来转回，他知道这里有黑影在，但他希望盼望呢等到黑影过去的时候，等到天破晓的时候， 主转回来，所以他并没有要跟上去，他只求主转回来，而且好像什么呢，羚羊或像小鹿，换句话他盼望主能够很快的回来。羚羊和小鹿都说到了动作的迅速，在比特山上，比特山意思就是一个分裂的山，本来他跟主在一起，现在呢这个山分裂了，他好像跟主各占一个山头，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时候的光景。他没有答应主的呼召继续往前，他留恋在从前主给他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的经历里面。所以我在说，很多时候美好的经历反而成为我们进一步寻求主与主联合的一个拦阻，所以连这个我们都需要放下来，要更多的舍弃自己，跟随主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的光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他没有跟上去，但是主也没有回头，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只有他继续往前的时候，他才能够经历主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才能够与主一同穿山越岭而去。所以这个时候到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讲，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所以现在是在夜间，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主有了间隔，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继续答应主跟着主往前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盼望主转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属灵方面来讲，常常就是一个属灵的黑夜，而这个黑夜呢是一个多数的黑夜，就是好多的夜。你记得在第一章的十三节也提到夜，第一章的十三节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原文就是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整夜在我怀中，这个整夜是单数的夜，一个晚上都在我怀中。但现在呢，他失去主以后，那个夜晚呢是一个多数的夜，换句话他一直在等主回来，但等不到，所以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三次提到他寻找主，但是这里的寻找主呢，第一节的寻找主呢，你会发觉他是在床上寻找，换句话说他没有离开他原来的地位，所以在那里他找不着，所以因为他的地位不对，所以呢他怎么寻找都寻不到，所以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属灵的危机，虽然他不断的寻找但是寻找不到。好，到了第二节呢他就起来了，所以起来这是一个好事情，他说，我说我要起来，所以起来就说出了他离开他原来的地位了，真的开始要跟随主而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主常常这样，主的同在是永远的，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但是主的同在呢有的时候会消失，这个消失并不是真的消失，而是在感觉上的消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感觉上失去主，并不是主真的失去了，而是主呢要吸引我们继续往前，因为一个真正跟随主与主有过同在经历的人，长时期的失去主他会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起来，他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所以他现在终于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主几次的呼召他起来他就不起来，现在终于起来了，起来他游行城中，所以这个城呢是指耶路撒冷说的，那这个耶路撒冷呢属灵的方面就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来是指的属灵的耶路撒冷，在街市上，在宽阔处他寻找我心所爱，换句话说他现在起来他失去主的同在了，他起来怎么办呢，他就借着各样属灵的方式来寻找主，所以也可能参加特会，也可能参加读经祷告聚会，也许读许多属灵的书籍， 这就是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在寻找。他甚至认罪悔改，这些都是指着他用各样的方法来寻找主，寻找我心所爱的，但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为什么寻不见呢？那当然主向他隐藏，因为他虽然寻找主，其实还是寻找什么呢？寻找他自己心中要的那个主。意思就是说，他仍然寻找从前经历里的那个主，寻找主来寻找那感觉上的主。主盼望他以信心，凭着信心来跟随主。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看见了，现在他终于起来了，而且呢，他也能够在神的儿女当中来寻找，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他开始学习与神的儿女们来交往，这是一个进步。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就像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这是一个很美的环境，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了，就不愿意动了。这个时候主就常常兴起环境来搅扰我们，好让我们起来再来跟随主。这是我们常有的经历。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32章。旧约第五卷，旧约圣经第五卷，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11节，生命记32章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这一段就讲到主在带领以色列出，主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这一段的经历。他特别用有一段的经历来形容，就好像什么呢？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这段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呢？你知道当老鹰生下小鹰以后，这个小鹰常常是放在峭壁最上面的那个地方搭窝的。那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呢，你就看见因为老鹰常常把食物叼来喂取小鹰，但小鹰慢慢翅膀长硬了之后呢，因为在这个这么舒服的安乐窝里面，他就不愿意学习飞翔，所以这个时候老鹰为了要训练他能够飞翔呢，他就搅动巢窝，把这巢窝给打翻了。打翻以后呢，雏鹰就掉下来，一掉下来以后呢，他就开始扇展他的翅膀飞行，但是一飞行以后，有的翅膀没有力量了，他就要掉下来了。这个时候老鹰就在他的翅膀底下接住这个小鹰继续带他飞行。就几次以后呢，小鹰就慢慢学习飞翔了。神是借着这一段的经历来说出他怎么带领以色列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经历跟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来比较，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八节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他们多起来， 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区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好，这一段的故事啊，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就更了解了。我们都知道，雅各当时带了70个人来到埃及，包括约瑟跟他的孩子，两个儿子都算在这里面。雅各是70个人来到埃及，当时约瑟呢在埃及已经做了宰相，所以那时候法老答应他们，给他们最好的地。那个这个地呢，就是后来他们所在的歌山地，这个地方是在尼罗河的三角洲，是最肥沃的地方，因为尼罗河的三角洲，它不需要靠天吃饭的，他们每年定时尼罗河就会泛滥，一泛滥以后呢，那个水就淹没了这个三角洲，等水退去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撒种。所以尼罗河三角洲是最丰富最好的一块地，结果神给了以色列人。所以雅各来的时候，他们70个人就在这一块那么好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呢，他们越住越好，人数越来越多，所以根本就忘了去迦南地去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安乐窝一样，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好像呢小鹰在这个地方吃饱了，也不想飞了，所以神兴起环境来，所以神在生命期特别讲到就这一段经历，好像老鹰呢，它在搅动那个巢窝，这个巢窝就是歌山地，他们在这个地方太舒服了，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走了，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这个时候呢，就约瑟已经过去了。神兴起不认识以色列人的埃及的新的王法老来，他们现在看见了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壮，怕他们造反，现在开始辖制他们，用督工来要求他们来做工，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环境，巢窝就被打翻了，所以小鹰现在掉下来了，一掉下来你必须要飞翔，必须要用翅膀，但是当他翅膀飞飞他就没有力量的时候呢，老鹰又从下面接起来几次之后呢，现在它可以飞翔了，翅膀就硬了，现在老鹰就开始学飞了。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他们，当时他们就在这个巢窝里面，他们就好像在这个地方他不愿意飞了，神给他们更美的旨意，他们不愿意去了，所以神只好搅动这个环境，带他们出埃及，所以经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我们刚才在读雅各书第二段的时候就这个情形，他们在第一段的经历太好了，他们不愿意再离开了，但是呢现在神再一次呼召他们往前去，所以现在呢他不能不起来了，所以他说，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现在呢在这个城中有巡逻看守的人呢遇见了他，那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正好就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13章17节特别有提到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希伯来书13章17节，他特别提到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所以在我们属灵的路程上神常常有兴起一些在属灵上他们比较有经验有丰富的人他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所以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种人啊。也可以同样的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看到，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些人是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这些人呢就好像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所讲的，城中巡逻看守的人。现在城中巡逻看守的人现在遇见了他，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主，来寻求主，但是找主呢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做。他们可以引导我们，但寻求主还是要我们自己。所以到了第四节他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所以当我们用尽了我们人的各样的办法之后主就让我们遇见了。所以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办法靠这些办法能够找到主，而是因为主呢知道我们的时候差不多了，他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他来遇见我们。所以时候到了，到了一个阶段以后主就主动的遇见了他因为他不仅仅是主心上的人，他更是主手中的人所以主要遇见他，主要制作他所以主乃是按照人的生命的度量来带领我们往前，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第二段的学习不是一次就学习完的所以他到了这里并没有完全学好，但主知道他差不多了就让他遇见之后主还要不断的操练，因为在这第二段的经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主要不断的借着这些来操练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说就拉住他不容他走这个拉住这个不容都说出了这是他仍然靠着自己的肉体在那里抓在那里要持守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没有用信心来持守，有一天我们还会失去所以在这里呢主知道他还不完全，但主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功课已经学到一个阶段了，所以主就遇见他然后让他拉着让他不容所以属灵的追求真正属灵的追求都是要让主自由属魂的追求常常是为了自己的打算要拉要不容但属灵的追求呢都总是让主自由所以不是奋斗挣扎乃是安静安息在信心里面能够安息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学的功课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所以主就让他遇见，主也让他拉住，主也让他不容然后就领他入我 母家，到怀我者的类似母家母亲的家是指着在上的耶路撒冷说的因为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就知道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母天上的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母亲所以他现在说领他入我母家，换句话说现在呢主用恩典来对待他，到怀我的类似这讲了神的爱所以主知道他这个时候功课已经学到一个差不多的阶段还需要再等一下所以主呢允许他用手拉，允许他不容他走借着神的爱，借着主的恩典把他带到灵里面的深处与主享受主的同在所以主是在这一段经历里面这样的带领他接下来他就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为什么要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子他仍然很容易受惊动 很容易受到惊吓，所以主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族妇女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所以这是第二段我们在学习的这个经历里面，我再说啊，这一段经历非常的重要，因为经过了这一段的经历之后，我们读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复活生命在他身上的彰显啊，而且属灵的权柄在他身上的彰显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我再说非常的重要，而这段经历并不是我们这边所读到的这样就结束了，这只是第一个阶第一小段，他还要重复来学习同样的功课，一直等到他能够不仅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的经历，他还能够彰显他那个声音的柔和，面貌的秀美他还能够彰显出基督在他身上的那一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主要他暂时再休息一下，不要人再惊动他。好，那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稍微要看一些旧约的圣经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经历有更多的认识我再说这一段的经历第二段的经历我们还有很多要交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就停在这里，所以很多要再交通的我们在读后面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随时再回来让我们再来复习更多更深的功课。那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这一段的经历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更多列王记下第二章这是讲到以利沙的一段经历我们知道以利沙他的一生他是预表来是我们复活生命的主所以你在以利沙的身上看见好多复活生命所彰显出来的那个全能跟美丽这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呢，跟我们刚才读的那第二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借着这一段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学习一点我们更深的功课好，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所以现在以利亚要升天了以利亚也没经过死现在神要用旋风把以利亚接上天这时候呢，以利亚呢就跟以利沙从吉甲往前往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所以他是跟随以利沙走的跟随以利亚走的那这一段的经历呢，是他怎么样能够得着以利亚那个双倍的灵双份的灵所以他是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一段的经历给我们有很深的启示那他们是从哪里开始呢？还是从基甲开始所以跟随主以利亚是代表主因为跟随主的你从哪里开始呢？要从基甲开始当以色列人一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在基甲显得割礼所以基甲是代表对付我们肉体的地方所以以利沙跟以利亚一开始同行的时候来是从基甲开始来是对付肉体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付肉体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往前的所以他们说从基甲往前然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换句话说呢以利亚说对以利沙说你在基甲等就好了我要往伯特利去但是以利沙怎么说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这个人的跟随呢还是彻底的跟随你看我们在读雅各的第一段经历的时候主呼召他继续往前但他不愿意往前但是以利沙不一样以利亚好像跟他讲说 你停下来我要往前你不需要跟但是以利沙说呢不行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所以他是一个跟随主到底的人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榜样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往伯特利去那住在伯特利的先知 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所以现在他来到第二阶段了，就来到了伯特利。那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呢？伯特利就是神的家。我们晓得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对付了肉体的时候，在肉体上学习了对付之后呢，我们很容易的就进入了神的家。所以今天我们要享受神家的丰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肉体。但在这里呢，你看他因着离开了基甲，换句话在基甲上学会了对付以后，他就来到了伯特利，享受神家的丰富。但是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第一座坛就是在埃城跟伯特利的中间，埃所代表的就是一切的旧造，埃的意思就是废墟的意思。圣经上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耶和华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所以所有出于旧造的，出于世界的，出于肉体的，都是废墟，都是埃。所以亚伯拉罕的第一座坛，第二座坛，世上第二座坛，就是借在埃跟伯特利的中间。换句话说呢，在神的家中所有的旧造都要出去。所以以利沙先来到了伯特利，换句话他不仅对付了肉体，他也对付了世界，所以他继续往前。但是很特别的是，伯特利的先知门徒知道神要接以利亚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跟随以利亚往前，他留在伯特利，只有以利沙继续往前。你看，这些都是先知门徒，都懂得追求的，也都知道神要接以利亚升天，但是他们没有往前，真正往前的只有以利沙。所以你看见跟随主的路上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跟着跟着就停下来了，就像这些先知门徒一样，明明知道前面还有路要走，他们停下来了。好，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他们就到了耶利哥。我们知道耶利哥乃是代表那个黑暗的权势。你记得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个城市打败的就是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里面所住的都是迦南七族的人，代表那个属天的仇敌，代表那黑暗的权势，代表空中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这一切的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以利沙不仅仅跟随以利亚要对付肉体，对付世界，还要对付属灵的仇敌。所以他们来到了耶利哥。那住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呢，对以利沙说，今日耶和华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所以你看，在耶利哥的门徒也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他们也没有跟上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留在基甲，有的时候我们留在伯特利，有的时候我们留在耶利哥，就是不肯往前。因为往前要去哪里呢？要去约旦河。所以约旦河乃是什么地方呢？乃是我们的整个己生命被埋葬的地方。所以现在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他还是要继续跟随。于是二人一同往前，有先知门徒去了50个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所以这些人也没有跟随。然后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去。所以他们就过了约旦河了。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所以这个求是很重要的。现在已经跟过了约旦河了，你现在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了。现在你要求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以利亚怎么说？你所求的难得，太难了。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你怎么样得到双倍的圣灵很难。他这里讲到你所求的难得，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以利亚被接上天的时候，如果你看见了你就得着，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就得不着。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所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出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段的经历是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从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一直看到他升天得到双倍的圣灵。所以你看见首先为什么要双倍的圣灵呢？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有双，都想要有双倍的圣灵，而且我们后来看见很多人在算以利沙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所以他就觉得这是双倍的圣灵。但是以利沙所要的双倍的圣灵不是为着能力说的，乃是因为他知道在他的面前有双倍的艰难，因为这环境越来越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历史的时候，在以利亚的时代是他们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那时候亚哈以色列的王亚哈正式开始全国拜巴利，以前还只是拜金牛犊，虽然是拜金牛犊，金牛犊的名字还是耶和华，但是到了亚哈的时候，已经全国开始正式拜外邦的神，把耶和华的名出去了，拜亚。所以那个时候是越来越黑暗。现在以利亚走了，环境更艰难了，天更黑了。天更黑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要加件外衣的时候，所以你看他就穿上了以利亚的外衣，披上以利亚外衣，这就是双倍的圣灵。换句话说，他需要有双倍的圣灵来应付前面双倍的需要。但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看见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看见以利亚升天。换句话，只有当我们经历过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约旦河就说出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雅各书的第二段经历，我们必须不但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还需要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而且你必须看见什么呢？看见以利亚的升天。换句话，只有我们真正看见了基督坐宝座，我们的主已经升天，而且他坐在宝座上，他不仅在天上坐宝座，他掌管万有，而且他也在我们的心中做宝座。只有当我们看见他在我们心中做宝座，我们的全人服下来的时候，双倍的圣灵就能够充满我们。换句话，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被倒空了，基督在这里真正的做宝座。所以我们再说雅各书第二段的经历，就说到这一段的经历，不再是不是更多的得着，乃是更多的失去。 不是更多的充满，是更多的被倒空。当你真的被倒空的时候，你看见基督不仅在天上做宝座，也在我们的身上掌管全人，在做宝座的时候呢，那感动以利亚的灵要加倍的感动我们。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到这段的经历，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就留在基甲，很多的是留在伯特利，很多人留在耶利哥，很多人甚至在约旦河的旁边在观看，就不愿意再经过这个约旦河，并且能够看着以利亚升天。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以利沙，你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列王记第三章第四章，就看见以利亚就显出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那个属灵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细细的讲，那每一个这个经历都非常的宝贵，就讲到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阶段里面，主呼召他起来与我同去，主乃是以复活生命的主向他显现，穿山越岭而来，主要带领他穿山越岭而去，要在一切的环境艰难险阻之上，胜过死亡阴间黑暗的权势。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看见他那个复活生命的彰显，而且那个基督的美丽在他身上显出来。如果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了，你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看一点就好了。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看第八节就好了。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甸，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很有钱家的妇人，强留他吃饭，很有意思啊。以利沙经过苏甸，他也不认识这家的人，但是这个有钱的妇人呢，把他强留他，一定要拉他来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很有意思啊。然后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所以你看见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以利沙在路上走，他没有讲一篇道，他没有行一件神迹，他只是在路上走，这个妇人在他身上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圣洁，看见神在他生命的彰显，有一个圣洁的神人。这是以利沙那个生命复活生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那个光景。所以今天在我们所交通的雅各书第二段的那个经历，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召。主是以这么一个复活生命的主来呼召我们，就好像他呼召我们跟他穿山越岭而去，好像呼召我们就像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一样。当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候，经过第二段的经历的时候，等到我们下次交通第三段经历，你就看见那个美丽，那个基督的生命的美丽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基督的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那个属灵的权柄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就说雅各说第二段的经历是非常的宝贵，我们还有很多要交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就停在这里，所以我们下一次要开始继续交通第三段的经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随时回来再把第二段的经历补充上来，好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历我们有更深的了解，因为这一段的经历非常的宝贵。我们就好像我们那个以色列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60万可以征战的人，最后只有两个人进入了迦南，许多人倒闭在旷野。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在这个旷野上路上走，每一个倒闭，对以色列来讲的倒闭，对我们来说乃是我们旧的生命躺下来，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被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一面脱去 一面是进入。感谢主，他怜悯我们，我们不是真正倒闭在旷野，而是我们的旧人倒闭在旷野，新人在我们里面组织起来。当我们越发的与主有更深的进入与联合的时候呢，他生命在我们身上就更多的彰显，他的属灵的权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更多的彰显。愿主恩待我们，愿他得荣耀，愿我们得到蒙到他的祝福。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恩待我们，借着你的话再来鼓励我们往前。的确你每一次的显现都带进了呼召，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恳求你帮助我们答应你的呼召来往前，愿意舍己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主，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主你也鉴察我们，知道我们向着你有这样渴慕的心。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与你往前，好像以利沙怎么样跟随以利亚，一直过了约旦河，看见你的升天，看见以利亚的升天，你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你，一直到你真的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登宝座。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